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23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7545千赫，40.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伊斯兰国宣称对伦敦的袭击负责，袭击者是英国出身。美国战略轰炸机进入东中国海，越南希望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得到南韩的支持。在传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下个月举行会谈之后，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说他已经向川普政府高层表达台湾的关切，希望防止任何可能伤害台湾国家利益的情况发生。
我们也向美方表达我们的关切，我们也认为说是不宜有这样的一个发展。
是，
那当然。
而美国都是定在这个星期五向台湾驻美代表处简报国务卿戴立森刚刚结束的东亚之行。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内容。中国军方星期三对进入东中国海的一架美国 B-1B 战略轰炸机发出警告，理由是中国方面认为这架飞机进入了中国的领空。美国官员透露，中国方面发出警告的时候，这架飞机正在南韩西南方向飞行，距济州岛70英里，因此是在国际空域飞行。中国军方是通过无线电紧急通联频道发出警告的，而美国轰炸机是未有理会，继续执行飞行任务。南韩国防部在同一日亦都证实，韩美空军联合演练在当日的开始在半岛举行，参演的美军 B-1B 战略轰炸机从关岛美军基地起飞，在日本防空识别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 F-15J 战斗机联合演习之后，进入了南韩防空识别区，与南韩空军四架的战斗机汇合，进行联合编队飞行以及是模拟射击。韩国方面表示，这次的联合演练是展现韩美同盟对北韩核导弹威胁的压制能力，同时亦都强化双方联合战术以及是紧急投集快速反应力量的能力。美国原先计划出动两架 B-1B 轰炸机参演，最终亦都是派出一架。美国两架同型号的轰炸机已经是在这个月的15号参加过韩美双方联合演练。B-1B 是里根总统时期美国空军部署的超音速可变翼战略轰炸机，和 B-52、B-2 并称为是美国三大战略轰炸机。越南政府在3月20号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越南总理阮春福要求南韩在南中国海议题上支持越南的立场。越南总理阮春福在河内和到访的南韩外长尹炳世举行会面之后，越南政府发表声明说，阮春福总理提议南韩继续支持越南和东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并且帮助越南加强海上执法能力。声明未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南韩是越南最大的投资国，亦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越南是南中国海一些岛礁主权声索方之一，和中国有主权争议。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伦敦议会大厦外的袭击负责，袭击导致了四个人死亡，袭击者最后是被警察击毙。伊斯兰国在他们的宣传机构的网站上宣称，袭击者是一名伊斯兰国战士，响应了袭击美国盟国平民以及军人的号召，但是未有说是他们协助策划还是实施这一次的恐怖行动。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表示，袭击者在英国出生，英国的情报机构军情五处曾经因为同暴力极端主义相关的关注对他展开过调查，但是这个人并未是在目前情报机构锁定的范围内，当局事先亦都是没有关于这次袭击的计划以及是袭击者动机方面的情报。特雷莎梅重申，调查人员目前现时的是假设的是他是受到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蛊惑，目前的调查聚焦是在袭击的动机以及是袭击者的相熟有关联的人。袭击者是一名男子，他驾驶汽车冲入威斯特敏斯特桥上的行人当中，然后就用刀刺死了一名警察，最后被另外一名的警察击毙。 罗利话有29人被送入医院，其中有7个人伤势危殆。佢仲话现时仲系唔清楚有几多人系冇寻求医治。美国情报机构通常隐蔽嘅内部运作信息被误不同寻常嘅系公诸于众，事关有关俄罗斯介入咗2016年美国大选嘅指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鲁涅斯对记者话。他读到的文件当中是令他不安，他认为亦都会令到总统和他的团队不安。而在这个之前，卢涅斯罕见地是亲自向川普作出了通报。
I think it should bother the president himself and his team. Because I think some of it seems to be.
卢涅斯在白宫外是对记者说，川普总统自己和他的过渡团队当中的其他人显然都是情报报告的对象。劳涅斯仲表示，其中有啲系似乎不妥。响劳涅斯公布嘅呢个消息嘅两日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确认有关官员正在调查川普竞选活动同俄罗斯嘅可能联系。科米否认川普响推特上提出嘅遭到窃听嘅自称。川普总统星期三被问及劳涅斯嘅言论嘅时候，表示佢感到自己证明系对噶。川普话佢好感谢佢哋发现咗。他们发现到的事实，而劳涅斯就说他只是看到了数十份据称是以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成员为目标的情报报告当中的一部分。他还强调这些报告与俄罗斯无关。美国总统川普和国会共和党领袖正在是艰难地争取足够的票数，以通过新的法案废除和取代俗称的奥巴马医保的平价医疗法案。众议院定在星期四晚间进行关键的全院投票，以废除奥巴马医保。但是坚定的保守派议员就认为，新法案在建立新的医疗保健政策方面是走得不够远，他们有足够的票数能够拦阻自己本身党的领袖和川普总统的提案。而在另一方面，一些温和派共和党议员亦都反对目前的废除奥巴马医保的方案。他们认为，如果这项法案获得通过，会有太多的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传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举行会谈之后，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说，他已经向川普政府高层表达台湾的关注，希望防止任何可能伤害台湾国家利益的情况发生。而美国也定在这个星期五向台湾驻美代表处简报国务卿蒂勒森刚刚结束的东亚之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星期三在台湾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答复立委质询，多位立委都对美中领导人的会面表示关注，担忧台湾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北京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会面当中，使用了习近平五年前访美的时候说过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等的字眼，对中方姿态柔软，这些同川普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完全不同。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之下，川普需要中国配合的情况之下，台湾对美中领导人的会面接触不能掉以轻心。李大为说，美国政府这个星期五将会就蒂勒森的访问结果向台湾驻美代表处进行简报，他本人亦都已经对美方高层表达台湾的立场。下面是李大为和江启臣之间的相互对话。
作为外交部的一个负责人呢，我当然要注意到。
你最近有没有跟美国有没有跟美国表达我们这方面的关切？
有。
跟谁？
我不能告诉你是谁，但是
李大为话，作为外交部的负责人，他当然要注意到台湾的国家利益。至于李大为是否为此会去到美国一趟呢，他并不愿意透露。而江启臣问李大为话，咁最近有冇同美国表达台湾呢方面的关切？李大为回答话有，而且他不能够话俾江启臣知他同美国哪一方面表示的关切，但是这些是绝对是高层，他亦都话不便透露是美国哪一位高层。而李大为又说，他上个星期并不是在台北。在答复民进党立委蔡适应关于美中是否会有第四公报的问题的时候，李大为说，外交部和美方已经就此议题有所沟通。
我们也向美方表达我们的关切， 我们也认为说是不宜有这样的一个发展。
是，
那当然美方也告诉我们一些。
李特别说台湾也都向美方表达了台湾的关切，亦都认为不宜有这样的发展。当然美方亦都告诉台湾一些他们的意见，但是这个地方他并没有办法公开。他亦都看到了一些学者专家的评论，对外交部来讲，台湾是非常谨慎非常小心的，就是不能够有任何妨害到台湾的国家利益。这些亦都是他作为外交部长最关心的事。除此之外，李大为还提到里根总统在美中发表817公报之后给台湾的六项保证的缘由。
当时的里根总统对我们非常的支持与同情，
好，
他忽然发现居然有这么个东西，对他来讲是个意外，所以说是他交代这个。
李大为说当时里根总统对台湾非常之同情，他发现居然有这样的一个事对里根来讲非常之意外，所以他当时交代国家安全会议的资深主任写了这件事，然后里根总统交代要放在美国最机密的保险箱里面交给下一任总统，这是美国政策的一个部分。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和习近平将会在四月初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庄园举行会谈，特拉森就刚刚结束的北京之行亦都在这里为川集会进行铺垫，各界都在这里关注川集会的发展，不过美中两国官方都没有证实会面的时间和地点。特拉森亦都在星期一返回华盛顿之后向白宫简报东亚之行的结果。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托纳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数度被问到特拉森使用中国专门用于台湾、香港、西藏等议题上面的字眼相互尊重，是否表示特拉森要对中方发出美国在台湾、西藏等议题上面的立场有所改变的信号。托纳表示除了持续鼓励台海两岸维持良好关系之外，美国的一中政策也都没有改变。至于美中关系的其他层面，美国亦都冇放弃对人权以及个人自由等问题嘅关注。以上系美国之音钟晨芳嘅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第一个钟头系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嘅节目就喺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中国的战略火箭部队十几年前就将美军驻日本的海空军基地当成假想目标，并且实弹射击演练。专家说一旦发动进攻，美军只有大约10分钟的反应时间。以美军为主要读者的报纸《星条旗》星期三引述美国海军前潜艇的军官、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舒加特在《战争博客》战争困境上刊登的最新研究报告，说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早在2002年和2003年就将美军驻日本的军事基地当成为假想目标，并且在中国西部戈壁沙漠当中的导弹靶场上设置了模型，目标包括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武冈日本横须贺，以及驻扎青森的三泽空军基地和冲绳的加守立空军基地。研究报告说，中国不单止将这些基地作为假想的目标，还将海军基地中停泊的美军舰艇和空军基地上的美军最新的战斗机明确地标出，多次进行实弹模拟训练。报告中拍摄于2002年和2003年的卫星照片显示，外形好像美国海军阿兰伯克级神盾驱逐舰的三个模型就在靶场上放置，其中一艘的舰首旁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另外两艘全身弹痕累累。加守立空军基地的模拟目标包括两条相互交叉的跑道，一条跑道的尽头的停机坪布满几百个弹痕，四分之一变了颜色，一个专攻战斗机使用的停机坪也遭到攻击， 和跑道之间的通道被彻底是摧毁。一架美军 F-22 猛禽战斗机机头中弹，爆炸痕迹四周齐整地排列，远睇就好似军徽。前美国海军中教舒加特将这些照片和美军加守立基地的真实照片进行了对比，发现两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军驻日本青森的三泽空军基地亦都被列为打击目标。一张拍摄在2006年的靶场照片显示，两个由水泥加固的地下飞机掩体遭到明显的攻击，一个顶部被四枚导弹命中，一个被一枚的导弹击中，两次攻击都使用了钻地炸弹，留下了穿透洞孔。报告将这些和三泽基地的真实照片进行对比，发现三泽基地确实有两个水泥加固的飞机掩体。美国空军第35战斗机联队目前就驻扎在三泽基地。中国火箭部队还对这些模拟海军基地的辅助目标进行了实弹攻击，包括电网、地面的油库和机场建筑等。报告特别指出，美军驻日本的海空军基地都在中国火箭部队的中程弹道导弹的射程之内。一旦发动攻击，从美国太空卫星发现火箭发射到导弹实际抵达，只有10到15分钟的反应时间。美军驻日的舰艇和飞机必须要在短短几分钟之内进行移动，而这个实际上是很难做到。这个就要求美国加强在东亚地区的导弹防御系统，并且部署更多的神盾级战舰。星条旗报因此引述防务专家说，中国对美国在亚洲地区利益所构成的威胁远远大过北韩。美国之音记者杜林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开始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副总统彭斯就计划4月访问澳大利亚。分析认为，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美澳之间的传统盟友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增加了中国加大他们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力的机会。两个大国的角力亦都影响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亦都要加强澳中经贸联系和维持澳美安全同盟之间走钢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启程对澳大利亚进行5日的正式访问，并且参加第五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随后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这次是李克强时隔11年之后再次访问这两个国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亦都对这两个国家进行了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星期二在媒体吹风会上面表示，李克强此访并不单只是为了和这两个国家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郑泽光说，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背景之下，此访将会向亚太地区以及世界发出中国和澳新致力于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的积极信号。预计李克强在访问期间会寻求澳大利亚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双方还会讨论中国主导的亚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进展等。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表示，在李克强访问期间，双方将会签署扩展中澳自由贸易协议，并且改善服务业和创新以及基础设施和其他领域投资的协议。不过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并没有透露姓名的澳大利亚官员的消息说，在李克强访问期间，澳大利亚并不会将用于发展澳大利亚北部经济而设立的澳北基础设施信贷安排投入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的项目，双方并不会签署有关的备忘录。澳大利亚担心此举会影响他和华盛顿的关系。
在中国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时候，美国和澳大利亚却因为川普上任后宣布退出澳大利亚强烈支持的 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以及两国领导人在一个难民协议上发生争执而出现不快。这两个协议都是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达成的。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副总统彭斯定于今年四月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亚太国家进行访问，意在重申美国对该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以及美国致力于继续和该地区进行积极的接触。自从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传统盟友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去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亚人反对川普当选，认为他的当选会使到这个世界更为危险。
在美中两国领导人相继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的时候，澳大利亚内部出现了他是否应当将他的贸易和安全优先考虑从川普执政之下更为不可预测以及带有保护主义倾向的美国向中国倾斜的激烈争论。他涉及的是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关系以及区域的外交平衡。坎培拉和华盛顿有着几十年的安全同盟的关系，而且美国在澳大利亚驻有军队和重要的军事设施。中国就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中国还取代了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在去年，中澳贸易额达到了$1,050 billion，几乎是美澳贸易额的三倍。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菲兹杰拉德这个月在一个演讲之中呼吁澳大利亚重新评估他和美国的关系。他说川普在贸易、移民和其他问题上面的看法是对澳大利亚人的冒犯。但是澳大利亚亦都不少人认为澳大利亚应当继续维持和美国强有力的盟友关系。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前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秘书长彼得·雅吉斯的话说，并没有这个同盟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同盟关系，澳大利亚将不是那么安全，他们没办法不为国防支付更多的金钱，而且更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的压力。这位前澳大利亚官员认为，澳大利亚最终将会没办法避免面临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亚洲主导力量的这个企图，但是在他看起来，中国的这个企图关系到澳美同盟的核心。同时，中国在澳大利亚的一些投资并购项目亦都引发了争议，一些人担心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等方面的投资会影响到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去年八月，澳大利亚国库部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了中国国家电网和长江基建投资新南威尔士州电网公司99年租赁权的投资申请。同年，澳大利亚亦都拒绝批准中国企业收购澳大利亚肉牛养殖牧场的交易。在这个之前，澳大利亚亦都拒绝了中国的一些投资。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经济分析师马克汤森日前在位于华盛顿的东西方中心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澳大利亚希望川普政府在亚洲的战略要好像童话故事《金发姑娘》和《三只熊》的那碗粥一样，不冷亦都不热。他说，我们不希望这一碗粥太冷，亦就是说我们不希望美国撤离亚太地区，但是亦都不希望这碗粥太热，亦都是说亦都不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好战过度军事化的角色。
澳大利亚外长不晓普认为，在亚洲和全世界，美国仍然是最领先的全球性战略强国，而中国只是在民主化之后才能够实现它的经济潜力。他希望美国作为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不可或缺的战略大国而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如何处理澳大利亚和中国以及美国的关系上面，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拒绝接受坎培拉必须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作出选择的看法。他说李克强对澳大利亚的访问凸显了澳大利亚和中国强劲的经济关系，以及彼此对鼓励该地区的贸易以及投资的相互承诺。李克强在中国两会闭幕的时候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面都表示，亚太地区国家共有的家园，中国并不希望亦都不愿意看到冷战思维下所谓选边站队的事情发生。有些什么事情应该按是非曲直来到讲话。他还希望中美在亚太地区合作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使到大家能够从中得到机遇而不是感到麻烦。
不过，澳大利亚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目前仲未有迹象显示北京正在采取大幅度的行动在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制造涟漪，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一直在找着在美国与其亚洲盟友和伙伴之间制造不和的机会。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唐胜德对香港南华早报表示，中国经常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朋友说，华盛顿一是就将他们拖入一场冲突，如果不是的话就不会提供支持，或者是会在困难的时候抛弃他们。这位分析人士认为，在川普难以预测的执政下，中国将可能更能够向澳大利亚、南韩、新加坡、菲律宾以及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证明他所说的是对的。一些人仲指出，一旦美国和他的盟友之间出现裂缝，北京更加会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在奥巴马执政的后期，受经济以及其他因素所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条约盟友菲律宾向中国转向，泰国和马来西亚亦都在这里向中国靠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军战略司令部副司令、海军中将李查德3月22日在华盛顿一个智库发言的时候说，中国正在研发可能毁灭人类实现太空梦想的太空武器。李查德中将说，中国曾经在2007年实施反卫星试验，造成2000多个太空碎片，到现在仍然有几百个碎片在太空当中飘逸，影响人类和平利用太空的努力。他呼吁积极发展太空能力的各国更多地对话，为制定太空行为准则作出努力。美军战略司令部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军方和中国曾经就太空安全问题进行过多次对话，并且希望这个对话继续下去。理查德中将还说，美国永远不希望将潜在战争延伸到太空，但美军必须保卫太空的资源，降低潜在对手发动太空战的欲望。美国导弹防御局副局长、海军少将希尔在同一个场合说，导弹防御局正在太空展开多项试验，以提升美军侦察和监测潜在对手发动导弹攻击的能力。但他说，美军并没有实施任何将攻击性武器发展到太空的项目。美国国防部太空政策顾问、乔治华盛顿大学太空政策研究所教授彼得海斯在会上说，美国不应该是第一个将武器部署到太空的国家，但亦都不能够落后在其他国家的后面。他说，美国无法避免太空武器化问题，美军必须做好太空武器化的准备。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联邦法官批准中兴认罪协议。香港特首选举的候选人曾俊华反击左部抹黑和民望胁迫的中央论。中国封杀 QQ 群之后整肃微信群，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内容。美国达拉斯联邦地区法官星期三接受并且批准了中兴公司的认罪协议。法官的决定结束了一年以来对中兴是否能够继续在美国做生意的不确定性。中兴因此可以继续在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开展业务。这家中国第二大通讯设备公司承认三项的罪名，即是违反出口限制、掩盖犯罪事实以及是妨碍司法。美国商务部、司法部以及财政部较早的时候表示，中兴公司承认利用影子公司向伊朗的电信运营商运送价值上亿美元的原产自美国的硬件以及是软件的产品，并且是阻碍美国政府的司法调查，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根据中兴和美国司法部的认罪协议，中兴必须要缴纳8.92 亿美元的罚金，如果违反认罪协议还要追加3亿美元的罚金。在香港特首选举进入3月26号投票前的关键时刻，民望一路领先而且近期不断冲高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阵营，面对左部的抹黑行动升级以及建制派的民望胁迫论，星期三展开了强烈的反击。强调曾俊华以民望胁迫中央的言论完全是子虚乌有，相信所有支持者绝非企在中央对立面。同时曾俊华义工团成员全部都是以个人身份参与，说他们的背后有外国势力的联系，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的抹黑。根据香港的媒体报道说，曾俊华竞选办在3月22号发表声明，针对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有关中央担心有人借民意胁迫的表示作出回应，只是属于子虚乌有，认为如果下任特首不能够得到市民的信任，将会难以团结社会各界，修补社会撕裂。而另外，香港的左部《大公报》星期三的头版刊文指控曾俊华和民主派抗拒中共，同时发表所谓的调查报道，指自发支持曾俊华的义工团薯仔会的两位发起人来自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有关联的安可公关顾问公司，有美国的背景。曾俊华竞选办在傍晚就立即发出声明，反驳大公报捏造事实的恶意抹黑，指竞选办和安可公司没有任何的联系，而且是以个人身份参与的两位义工早已经离开安可。声明对人身攻击亦是抹黑表示遗憾，深邃清澈的自称。而另外，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星期三亦都在立法会披露，就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处理西九龙文化区故宫博物院可能涉嫌利益输送私生受受，在今年一月初向廉政公署投诉，近日是获得回复，指已经是立案调查。根据报道，中国腾讯公司在全国两会前大规模封杀 QQ 群组之后，近日继续展开对微信群组的整肃，包括李鸿宽宪法第35条群、夏业良教授百年未圆梦一群、拥抱自由群、黄埔讲堂等很多的微信群，3月20号起是被封，外界预计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群组遭到删除。北京民主人士查建国在3月21号发表声明，指他的微信号以及他的群主的抱团取暖群同时是被封，他的70多个的微信群以及是1300多个的私人微信都失去了功能。之前有报道说，在两会召开之前，大批的 QQ 群组以及是 QQ 群被封杀，与之绑定的微信号亦都消失，去年亦都有大量的微信群被封的报道。近日举行的西南偏南盛会展示了世界上最新科技，有些是在度研发的阶段，但是亦都有些已经是上市。虚拟现实应用在音乐、艺术以及是医学上面，小狗的颈圈是发送的信息给它的主人， 西南偏南盛会互动媒体创新比赛，总共有65名的决赛者，他们带来了数十个的尖端科技，其中就包括有电子刺青，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可以在皮肤是变成智能触屏，可以用来调整电话的音量或者是当作信息码，而另外亦都有引人注目的项目，即是能够发电的地砖系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日时事经纬环节。台湾前民进党党工、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失踪，台湾除了要求中国方面协寻，亦都呼吁确保台湾民众的人身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调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立法委员赵天麟对美国之音说，民进党前党工李明哲前往中国之后音讯全无的情形，透露了不寻常的讯息。
他是要传达给台湾人说，如果你是关心中国大陆的民众的人权，因此你只要来到中国大陆旅游、经商、活动。
赵天麟话：中国大陆想要传达俾台湾人，就系话如果你关心中国大陆民众嘅人权，因此只要你嚟到中国大陆旅游、经商活动，你因此就有可能被绑架或者被关押，会系咁样嘅信息咩？佢希望唔系噶。赵天麟委员又说，李明哲个性古道热肠，亦都是很平凡的人，如果连这样的人在中国大陆都会被失踪，只会增加台湾民众对于中国大陆的负面感受。自由亚洲电台粤语报报道，现年42岁的李明哲目前是台北市文山区社区大学的员工，这个月19号上午从澳门入境中国的时候与外界失去联系。李明哲的妻子表示，李明哲这次去中国并不是因为公务，而是携带罹患重病岳母的病例去到广东求医。自由时报报道，李明哲曾经担任民进党党工之外，亦都是长期关注中国维权人士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有很多的交流。报道还指出，李明哲的友人担心他遭受到中国公安罗织罪名逮捕，亦都有人担忧中国借住逮捕李明哲报复台湾近期侦破的六生共谍案。联合新闻网报道话，台湾陆委会表示，目前尚未接获中方任何有关李明哲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消息。台湾海基会表示，已经通报大陆海协会协寻，联系当地政府、公安同台商协会协助了解，并且请台湾警政署刑事局同中国大陆公安部联系协寻。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许淑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民进党上台之后导致两岸官方管道中断，亦都阻碍了相关事件的联系。
如果我们今天陆委会它是跟大陆之间的关系是不像目前这么紧绷的，我们都可以侧面的去这个私下了解。
如果今日陆委会同大陆的关系唔似而家咁紧绷，佢哋可以侧面去到私下了解，到底应该怎样去协助这位国人，透过怎样的方法来到帮助。许淑华委员又指出，台湾民众如果从事涉及中国的敏感事务，前往中国之前不妨先告诉政府相关部门知，一旦发生事情会比较容易掌握。民进党发言人黄敏生表示，期待能够尽快联系到李明哲本人，令到家属安心，亦都呼吁中国大陆确保台湾民众的人身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日前，杨振宁和姚奇智两位科学家宣布放弃美国国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引发民众的热议。近年来，在加入美籍的人数呈上升趋势的同时，一些公民放弃美籍的新闻也不断出现。到底放弃美籍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严格的海外追税是不是伤害了普通人的利益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是接纳新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成为美国公民有三种途径：父母是美国人，子女可以根据亲缘关系成为美国公民；出生在美国，可以根据美国法律规定的出生公民权成为美国公民；通过在美国工作、居住、与美国人结婚等途径，可以归化成为美国公民。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统计，近20年来通过归化加入美国国籍的人数持上升趋势。从2012年开始，这个数字稳定在每年60万至80万人之间。相比之下，放弃美籍的仍然属极少数。 但系弃籍人数确实亦逐年攀升。美国国税局从1997年起，每个季度都会公布弃籍名单。1998年只有5400人放弃美国籍，而2016年呢个数字已经达到5410人。美国是少数几个向旅居海外的公民征税的国家。根据国税局2016年的规定，住在海外的美国人每年需要自己填写报税表格寄给美国国税局。放弃美国国籍的人不乏名人，其中包括科技公司脸书的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生于巴西的萨维林1998年与家人一起移民美国，2009年起迁至新加坡居住。2011年在脸书公司上市前夕，萨维林放弃美国国籍，成为新加坡公民。美媒彭博社和 CBS 报道称，放弃美国国籍可能为萨维林悭回几千万美元的资本利得税。英国外交大臣、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去年亦成为美国弃籍榜上的一员。约翰逊的父母都是英国人，而他本人出生在美国纽约，同时拥有英国和美国国籍。约翰逊在2014年接受美国媒体 NPR 采访时表示，他5岁以后就没有在美国居住过，但是就需要向美国交税，这个令他觉得难以置信。约翰逊说，你能不能够相信，我卖了我在英国的第一套房屋，这个在英国是不收税的，但是在美国就要追我交税。萨维林、约翰逊和其他名人放弃国籍的例子，似乎使放弃美籍和逃避缴税在海外藏钱画上句号，但是通过放弃国籍来到逃避交税，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呢？
移民法专家、华盛顿的律师事务所维瑟曼·曼奇尼张的合伙人张先正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张先正律师对美国之音说，一个美国公民放弃国籍需要到海外的领事馆填写一张税表，将所有的税交代清楚，并不能够通过放弃国籍来到免除税务和财务上的责任。他说，如果他在美国有房地产，每年照样要交美国的房产税，如果他继续在美国赚钱，他就要按照外国人的方式来到交美国的税。伍德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税务法专家罗伯特·伍德亦都这样认为，近年来美国法律收紧了针对富有人士放弃国籍避税的控制。如果一个人的资产超过200万美元，或者在放弃国籍之前5年每年的税金超过16万美元，他在放弃国籍的时候就需要向美国缴纳放弃国籍税，将尚未变现的财产股价并缴纳资本得利税。
不过伍德律师亦表示，美国的税法虽然严格，但是不乏漏洞。对于希望放弃美籍的富有人而言，税务专家可以做出慎密的计划，帮助他们合法减免弃籍税。而同时，一些生活在海外的普通美国人正面对繁琐的税务合规一筹莫展。虽然美国法律规定公民在海外的收入有一定的税收减免，如果在居住地已经是交税，还可以在报美国税时进行抵扣，但是实际上海外美国人面临的税务麻烦不止这些。2010年美国出台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要求海外的银行和旅居海外的美国公民要向美国政府公布美国人的账户情况，甚至美国人与外籍配偶或者生意伙伴的联合账户亦要向美国申报。现在居住在法国和瑞士的经济咨询师马克·鲍曼2014年放弃美国国籍，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从2011年就住在欧洲，但是必须每年向美国国税局上报他在欧洲收入，甚至是他和妻子和生意伙伴的共同账户，这个使他觉得私隐受到侵犯。他说他并不打算回到美国生活，放弃美籍是为了生活更加方便。住在加拿大的老师弗里伯恩亦有相似的考量。弗里伯恩2013年接受纽约公共广播的采访时表示，她丈夫是加拿大人，美国税法要求她每年上报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比她的生活添了很多麻烦。美国国会亦意识到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来自纽约的联邦众议员卡罗琳·马龙尼2012年对路透社说，她完全支持出台政策减少税务造假以及使用海外避税天堂的行为，但是美国政府亦不应该给旅居海外的守法公民增添不正当的负担。 马龙尼说他已经向美国财政部提出了这个问题，美国财政部是国税局的上级部门，但是一些人认为海外美国人的税务合规不单止没有简化，反而随着税法的变化而日渐复杂。
旨在帮助海外美国人的海外美国公民组织负责人玛丽露斯·塞拉托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各个国家的税法不同，计算方式各异，很多海外美国人仍然面临着繁琐的报税手续和双重缴税的困扰。塞拉托还说，很多旅居海外决定放弃美国籍的人，其实收入并未有达到需要向美国交税的门槛。去年海外美国人年收入在$101,300以下的部分基本不需要交税，但是複雜的報税手續卻令到他們十分頭痛，還有人因為繁瑣的合規問題而無法保有個人帳戶和從銀行中貸款。塞拉托認為，一提到放棄國籍就想到逃税的罪犯是不公平的。他說，很多海外美國人是迫於複雜的稅務合規問題而不得不放棄國籍。他希望美國可以好像其他發達國家那樣施行按居住地徵税的制度，停止向旅居海外的美国人收税。塞拉托说，现有的税制很少考虑住在国外的守法公民，他们为美国经济做出贡献，生活却受到复杂的税务法律影响，这一点还是需要改变。根据海外美国人协会的统计，目前有800万美国人旅居国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于文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需要急救的时候，有没有救护车？车上有没有资质合格的医疗队？可能关系到患者的生死存亡。不过在尼泊尔，这种急救服务就算有，也都极为罕见。为了尽可能提供紧医疗服务，加州斯坦福大学的一组医生刚刚在加德满都度过了12个星期，帮助培训近50名的急救人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尼的报道。
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街道似乎每时每刻都水泄不通，救护车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抵达目的地。救护车来了之后，可能也都帮不上什么忙。苏布哈什东格尔的父亲晕倒了需要送医院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Our expectation was they would come with a trained personnel, someone who could perform a CPR, but it was not there. So that was.
尼泊尔公民苏布哈什东格尔说，他们本以为救护车来了，车上面会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可以做出心肺复苏术，但是没人会做。他们最后到了医院，没出大事。但是你想一下，如果有人真的需要心肺复苏术，没有人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尼泊尔总人口有2600万，只有3间私立医院和一家非营利组织的救护车上面有紧急医疗技术员。
We have ambulance drivers on some of the ambulances, and certainly it's helpful to have people get to the hospital.
斯坦福大学教学医疗培训团团长尼伯加沃尔克医生说，有些救护车上面有专开救护车的司机，能够将人很快送到医院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车上面的人并没有受过训练，并不会在途中使用设备拯救生命，这样救护车和出租车就没什么分别了。所以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医生设立了培训项目，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So really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just make positive changes for emergency care in Nepal to make emergency care more accessible.
尼伯加沃尔克医生说，所以他们真的想给尼泊尔的急救领域带来积极的改变，改善每个尼泊尔人所能够得到的急救服务。培训包括提供急救、处理创伤和心脏病患者，甚至接生。另外一位医疗技术员说，他们接受培训学做紧急医疗技术员，学习在将患者送达医院之前如何维持生命，如何处理威胁生命的情形，譬如接生婴儿、处理创伤患者、处理心脏病突发患者。送达医院之后有些什么的仪器设备和资源都有了，但是在送达医院之前，他们必须要用现有的一切手段来到拯救患者。他们的目标是给救护车上面能够有知识丰富、训练有素的急救技术员。这些不单止是在首都加德满都，而且是在全国各地。而 以上是美国之音艾尔马斯利华盛顿的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春天来到了， Larry 和李华计划到外面去转一转，享受春天的美景。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catch something 以及 open mind。
What wonderful spring weather! We should get out and enjoy it, Li Hua.
没错，我们就去享受春天了。
There are a lot of music festivals around town these days.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catching an outdoor show somewhere?
Catch a show? Catch 不是捕捉的意思吗？怎可以捉住一个 show?
Not that kind of catch, Li Hua. Here, the word catch means to go and attend something like a show.
Oh, catch 在这里不是捕捉，而是参加某项活动的意思。To catch a show 就是去看一场表演。
That's right. We could catch a rock concert.
哈？摇滚乐演唱会？太吵了。Let's catch a classical music performance instead. 我们去欣赏一场古典音乐吧。
Classical music?With music that boring and weather this nice, I'd surely fall asleep.
听古典音乐你会睡着，真系冇艺术细胞啦。咁好啦，你仲有咩其他嘅主意啊
？Well, we could always go catch a movie. There's a new action film that just came out.
Catch a movie? 睇电影？不过喺室内嘅噃，嘥晒咁好嘅天气啊。
That's okay. We can just enjoy the lovely weather as we walk to the movie theater.
但是我不是很想看电影啊。Wait, I know. 我们去做运动了。I feel like catching a game of tennis. 去打网球了。
Well, you can't catch a game of tennis if you're playing it. If you're watching other people play, however, then you can say you're catching the game.
Oh, to catch something 是强调被动的，不需要浪力就可以享受的那一种参与。如果自己大汗搭细汗地去打网球，就不可以用 catch。但是如果自己不使喐，轻轻松松地坐在一边看网球，就可以说 catch a game of tennis。不如这样吧 ，Larry， 我们去博物馆看艺术展览，点啊
？I guess we could go to the museum。
你好像不是几想咁嘅。
Well, it's just that I had my mind set on going to that rock concert for a while now。
真系唔明啦！啲摇滚乐咁嘈，有咩好听呢
？Come on, Li Hua. I think you should be more open-minded when it comes to music.
Open-minded， 咁系咩意思啊
？To be open-minded means to be open to new ideas or experiences.
I get it. To be open-minded 就系宽容、思想开放嘅意思。咁样讲起嚟 ，Larry， 你就唔系个 open-minded、思想开放、勇于尝试嘅人啊！
No way. I am very open-minded, Li Hua. I've done all sorts of crazy things with you that I wouldn't normally do.
譬如呢?
Well, like playing mahjong with your friends. Even though I had to learn from scratch, I still kept an open mind and tried to have fun.
哈,你打麻雀嗰次真系出丑啊。
And I went camping last year with your friends. And even though it was cold and raining the entire time, I was open-minded and tried to enjoy myself.
好了好了，我承认你是个好好的男朋友。
Of course I am, and I'm not close-minded.
Close-minded, 我知道一定是 open-minded, 相反就是思想保守。我讲得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You shouldn't be so close-minded to this rock concert thing.
咁好了，我们来个妥协。我哋先去博物馆睇艺术展览，然后再去听摇滚乐，点啊？我系咪好够 open-minded？
Great， 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catch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观看、观赏；而另一个就系 open mind， 意思就系指思想开放，肯接受新事物。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第一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钟和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海利到访危地马拉城，同那里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包括危地马拉总统莫拉里斯、政府部长里亚斯、外交部长莫拉莱斯以及国家国民警察专员、安全部第一副部长和移民事务负责人等等。海利部长会见了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和副馆长，观看了危地马拉政府接受国土安全部用飞机遣返人员的运作。他还和国土安全部在该国和中美洲地区的雇员共进工作午餐。海利作为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对中美洲地区的首次出访，为讨论重要的议题提供了机会，包括压制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和贩运、反腐败以及执法合作等等。海利部长在记者会上强调了他和危地马拉总统以及几位部长富有成效的会谈，谈到了美国和危地马拉之间强有力的双边关系。他还探讨了川普总统关于边界安全和移民问题的行政命令，解释了美国确保边界安全、加强执法的工作。海利部长描述了危地马拉公民北行遇到的危险，称那些偷渡人口的恶狼般的骗子草菅人命，一心只想从偷渡者那里拿到钱。海利部长告诫危地马拉民众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和他们真爱的子女的性命冒险，踏上危险旅途，等着他们只有被阻止和被立即遣返回国。他还说，美国继续欢迎合法移民，并将继续为美国的合法居民以及希望访美的人提供旅行便利。美国决心和合作伙伴国危地马拉一起推动两国和中美洲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战略轰炸机进入东中国海，越南希望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得到南韩支持，伊斯兰国宣称对伦敦袭击负责，而袭击者是英国出生。在明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